当你口中念了莲花灯这三个字的时候，你嘴巴不会放光，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它是没有加持力的，我们待会解释它是没有加持力的，所以它这个名下所学的意对我们的自信的开显是没有帮助的。但是你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阿弥陀这个是它是能权所权，是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功德的智慧。那你在透过这个持这个能权的名号的时候呢，同时也能够开启我们自信无量无边的光明的智慧。所以这个跟嘴巴念莲花灯这三个字一样是假名的这个世间呢、啊，但是呢这功德是不一样，这个意啊是不同的。好，所以呢如彼名义，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知道他的意，知道这个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是这个是它的代表，是这个佛的无量光的功德，也就是无量的智慧的功德。好，以这样的智慧呢，然后来持佛名号，但广说就是我们后面讲的那个十大愿王，以这样十大愿王的智慧来持佛这个名号，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得到这个名下所宣的意的这个功德，好，能够开启我们自信的功德。好，那这个就是如实修行相应故，这是个大意了哈，大纲可以这么讲。好，详细的话我们下堂课再跟各位说明。首先先补充说明一下，上次有个地方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哈，我们看那个讲义第十面，礼拜门当中，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正遍知。那我们说这个是佛的三身，因为佛有无量的功德，乃至十号。那当这个十号呢，柔合起来，这个成为这个三个德号，是因为这个代表佛的三身。当然，三身就代表佛的所有的功德了。那这三身的这个排比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如来的话是指的佛的化身，应供的话指的是佛的报身，那正遍知的话指的是佛的这个法身。怎么说呢？如来好，成如实道而来，好，这个就是佛陀嘛，他这个不动道场，身心不动，安住在实相离体当中，但随着众生的因缘，在众生的心中显现出种种的影像，八相成道啊，或是各式各样的影像，那这个就是化身佛。那每个化身佛各有各他愿力的不同，那众生有各式各样的祈求不同，那他那样祈求跟佛的愿力相应，那他就在众生的心中显现出来，好，显现这个化身。那再来呢，应供的话，这个是报身。因为应供为什么称为应供？因为佛陀他已经断除一切的劫止，就波尔来说，就圣善来说，他已经成就了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功德。那这个报身呢，是佛的所有的功德的成就，无量劫的积极的这个功德啊，尤其智慧的这个功德的成就，然后成就个报身。所以报身实际上就是佛的这个真实的智慧的这个的显现，那称为报身，那称为是应供。第三个正遍知，这个正的话呢就是法界，那正遍知就是遍知法界，对于整个法界当中不管是真谛不管是属谛，一切的法都能够彻底的照耀，都能够彻底的照料了。那这个就像这个佛的法身一样，它能够遍满整个法界，所以正遍知代表是佛的法身。所以这个法报应三身，以这个三个德号可以来总摄佛的所有功德。那关于前面讲的这个部分，还有今天刚第一堂课讲的部分，可能比较复杂吧，那所以各位听起来看起来很累的样子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稍微停一停，各位看有什么问题，或者过去的，或者是刚才上堂讲的，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稍微停一停，大家讨论一下。好，那各位都没问题。好，请问是在你后面。
阿弥陀佛，刚才法师有提到说那个五念门的这个礼拜赞叹作乐观察回向，他这边文中讲义这边写的都是有不同的目的，
像那个就我那表就表面上的那个目的写的是不太一样。
哦，
我先看一下第一个，生于礼拜是为了生彼国义故，对。然后呢，你看第五个第十页的这个中间的回向成就大悲故，一个是要求往生，那一个成就大悲， 那我是怕各位会有矛盾，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要重点在哪里。好，事实上这个并不像妨碍嘛，我们才讲到近程、中程、远程这样的这个方法。嗯，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个别的做一个单项的内容就可以得到单项的功德。那如果说要往生的话，必须有五个全部做，或者说五个之中只做一个就可以往生这样。
我想有智慧的人，他一门当中会去做五门的哈，但我们没有那样的智慧，我们还是五门都要修。嗯，有智慧的人他比如说他礼拜，他中间就修礼拜，他礼拜当中就可以具足这个什么观察、作业、回向这些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智慧的人，你不去特别观察，你在礼拜当中是没有心，所以他是没什么信愿的，就是拜拜拜而已。所以我们还特别在这样观察，最后还特别去回向他，去回向。那成就大悲，那往生净土成就大悲。那有智慧的人，他本身质量就够了。那么他就像我们刚才一行具足众恨，他在礼拜当中他就能够有。那他就专修礼拜，他观察，他甚至都不用观察都没关系。那毕竟这种人还是少了。嗯、
那其实这次那个学生对那个无念门的第一次接触，就觉得说这个无念门跟比起之前我们想说就念佛。念佛往生就只有念佛，
嗯，
念佛法门好像多出十个门这样子。那这个我们是必须要无念门，还是说一般像拜不管啊老太婆就只是念佛而已，他也没有礼拜，他没有礼拜，也没有站，也没有其他作愿观察。
事实上，我们讲念佛法门当中就举的是五门。你看他，比如说老，就一些他本身没有办法修止观的，比如老太太们呐、啊。他一定也会诵弥陀经嘛，诵弥陀经这个本身也是称为也是观察门啊，只是说这种观察是比较粗的啦，没有像那个在止观当中那种观察那么样的细。那他也会礼拜阿弥陀佛啊，也会啊，然后他当然也念佛，然后在这个礼拜念佛当中他也会作意，他为什么礼拜赞叹，他就是为了要往生净土，而且他那个念念要念念相续的嘛，然后呢最后就是回向啊，回向也是往生净土啊，作意是前导，回向之后在后面推再推一把，一前一后，那这个思想行为的礼拜、赞叹、观察，他一定会做这个事情呢、啊。你说一个人都不诵弥陀经，他就能够升起信愿的这个心求生净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啊。他一定要常常诵，而且不是说只诵一步两步就能够决定要求往生，没有那么厉害啊。嗯，那一定是他不断不断的熏习。可是我们是一定要修的，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是等于我们在修，只是说我们没有说很落实的去做它，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会很强调持名念佛，但是我们对于礼拜、对于赞、对礼拜、作愿、观察、回向，我们有做，但是我们都是模模糊糊的在做。好像我们一般人，我们也知道，你问他你为什么要念佛，我就是要求生净土啊，这个就是他做，这个就是他的作意。那最后他会念愿愿使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愿生西方净土中啊，念这个回向文，他也是有回向啊。但是呢，他如果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做这个都只是虚文啊，都只是表面的功夫在做。他不晓得他这个重要性的时候，他只觉得说这个念佛就好了。他不晓得实际上前面的这个作愿到后面的回向，乃至中间的观察作意，这些都很重要。那这些都是必须要透过经论的学习。然后还不断不断的去串习，而且很认真的去做。我们只是把它给落实去，把它落实而已。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做，不是吗？嗯。我们今天开讲这个往生呢，只是希望我们真正的能够这个振兴净土法门。说实在，现在不只说佛法衰，连净土法门都在衰。好，各位看那个。弘扬净土的方式，在弘扬净土的方式就是一句佛号，甚至更严重的讲到说什么经论都不要学了，那更严重。那就算没有那么离谱，就是好像一句佛号，但是这一句佛号当中要具足信愿，怎么样具足信愿？不是说我想要就要有，我努力的念佛，念很用力的念，念久了我就会生出信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好，所以必须要透过这个其他的这个四门的配合。来，这个在使我们的念佛当中能够具足信愿，所以有主有伴呢、啊，必须要配合。
对不起，法师，那 就信愿行跟这个五念门它配合的来讲的话，好像这五念门是属于行的部分比较多。
也不完全啊，你看你透过观察门就能够升起信愿。不然你想为什么我们这种信愿，所谓信愿是这种会恨，智慧的会，恨我的恨，信愿行的行是属于恨恨，两个行啊，恨恨。就是说你前面就讲白话，就是说你以智慧为前导，然后升起后面的行持，所以你信愿这个本身是以智慧的，这个本身来说也是以慧为体，以那种智慧为体的，所以你必须透过智慧的抉择才能够升起这个信愿。好，你就信阿弥陀佛的功德啊，然后信名号的功德，乃至印主说信我们是业障凡夫啊，决定不能仗自力，然后了生脱死，当过真正了生脱死。那么这个都信愿的话，就是心求极乐，愿离娑婆。你看这个如果没有智慧的观察，那怎么可能升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这往生论的时候，前面我们会引那么多的附表，就是说我们因为各位以后都有很有可能会弘扬净土法门，弘扬净土法门，我是希望各位在弘扬净土法门的时候能够提升我们的层次，因为现在毕竟不是过去的农业社会，人性不是那么单纯，没有说那么像过去那个农业社会，大家能够很单纯的就能够一句佛号吃到底。这个时候必须要了解道理，而且有证有助。所以，但是不管有证有助，还要回归到净土法门。那这些都必须要经论的，都必须要经论的依据。所以我们会引很多经论，在实际上修行个人自受用当来说了，但不见得需要那么多的经论。但是你在对这个法义的了解，乃至你以后在摄受众生的时候，你了解很多的经论，这个对我们是非常有需要的，才不会说好像让人感觉到修净土法门的人好像义和团一样。义和团你知道吗？好，前一次，
法师慈悲，那个学生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般说就是为菩提道求生净土，那感觉是说我们要发菩提心，然后就是说去做这个五念门，或者是说心愿恨，然后这样就是说这样子才能够往生净土，跟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菩提本愿相应。就是说因为净土是大圣善根界嘛。那可是学生看那个往生论著，坛然大师好像解释，就是说我们所谓菩提心，就是想要成佛的心，或者然后乃至就是说愿意求生净土，然后摄受众生生那个佛国的心，就是菩提心。如果用这种方式解释菩提心的话，感觉我们不用再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因为求生净土本身就是发菩提心了嘛。因为想要求生净土，就是因为往生净土就是一定会成佛嘛，那求生净土这个心本身就包含成佛的心，那等到我们成佛一定会去度众生，那成佛的心就含摄了度众生的心。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我们似乎只要求生净土就可以含摄菩提心了，那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还是说
我还是没有听很懂你说坛然大师的解释和一般我们讲的菩提心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对，就是说
你认为差别在哪里？
我的问题是说，我们一般说就是说要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嘛，就是说感觉我们要先发无上菩提心，然后我们再去念佛求生净土，那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相应。那个坛然大师他解释说，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就是说我们求生佛国的心本身就是菩提心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求生净土本身就是菩提心的，那为什么还要另外再发一个菩提心呢？
哦，你意思说求生净土本身是不是就是菩提？其实不是啊，你要求生，你要能够求生净土，一定要有菩提心，有这个菩提心的因，才能够求生净土。 所以不是说求生净土本身就是一定有菩提心，不是这样子的。
好像有的净土的那个注解是这样注的，
至少谭论大师不是这样注解嘛。谭论大师他讲哦，他说为什么所谓菩提心的这个形象，就摄受一切这个众生求生有佛国的心，那你为什么要摄受众生？就是这个大悲心嘛，就像这个论文讲大悲心呢、啊，那你为什么要成佛？也是因为大悲心呢、啊，就是这个就是一般通俗的菩提心呢、啊。也是说你今天为了要利益一切如母般的友情，所以你必须要成佛。那么你为了要迅速成佛，所以你必须要往生净土。所以你今天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为了要成佛，所以你才求生净土。这是菩提心的本质。所以这个是一般菩提，这个是一般的说法。但谭论大师的说法就是说，摄受众生往生有佛国土的地方，这个就是大悲心啊，一样的意思啊。表达方式不一样，但事实上都是一样啊。
就是说，那菩提心跟求生净土这两件事情还是要分开就对了。就是说，菩提心还是菩提心，那求生净土的话，
嗯，
要必须靠这个菩提心的加持。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本身如果没有菩提心，是不可能往生净土嘛。哈，谭论大师也讲得很清楚啊，他的往生论注也讲得很，后面也讲得很清楚。如果只是想为了自身的安乐而没有发菩提心的话，那是不可能往生的。所以你说的像你这样讲也是可以，就是说菩提，就是说求生净土这个是一个果了哈。那么要达成这个我们的目标好了，这个目标，那么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这个方法。那么方法的话，发菩提心是一个前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导。那菩提心发完之后，再来就是以五念法门，就合起来是一个菩提心，开起来就是五念法门。它这个实质上修行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子。所以综合来看，我想应该是这样是比较完整，一个目标，然后一个方法。所以你说两个也是可以这么说。
那也就是说，这五念法门还是必须要以菩提心做前导，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没有错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五念法门，它有个目标，对，远程、中程、近程。你看，就回向门都告诉你，为什么要回向，成就大悲。这个就讲到远程，我们为了要成就大悲，为了要成佛，所以我们要修回向门。那同样的，其实学员体会就是说，这五念门当中，这个就整个目标都是一致的，从近程的积智参进，到中程的往生净土，到远程的成佛，事实上都是一致的。在谭论大师的注解当中，他提到中程的目标，他在那个口业赞叹和心中作修舍摩他毗婆舍那，对，这三门当中，他有提到那个中程的这个积智参进的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可以综合的来看，就是从近到远都有，都必须要有。那是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回向门跟菩提心，还是就是说，刚法师说这个五念门还是以菩提心做前导，那感觉好像回向门就是菩提心的，还是说这个只是菩提心的一部分？
其实我想这样，我们哈叫海公讲说，我们在研究个经典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意来融摄这个文字。如果就是我们观察，就是说透过这个古德的注解，包括对这个整个论文的不断前后的不断的去看，我们可以掌握它的大意。就像我们做过脉络分析，我们先掌握到大意，然后这个大意当中先掌握到之后，在这个意里去消释这个文字。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说如果说我们只是片段片段来看的话，就往往会有以偏概全的这种过失。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能够以意来融摄这个文字的时候，我们知道事实上五念门就像一个顶的四个柱，只是五个角了哈，五个方法，它为了要成就同样的目标，我们讲近程来到远程的一个目标，好，那这只是方便的不同而已，啊，每个方便当中又各个开出各个人各人细部的不同的方便，从略到广的细部的方便，那这是方便的不同，但是就像一个顶，你缺个角的话，那这个顶就站不起来。事实上你要看哦，这个往生净土这个事情，你这五念你如果少一门，事实上也不可能往生。你看缺哪个可以往生？你说说看。那所以说呢，所以这个所以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五个门缺一个门就不能往生，也就是说这五个门事实上是互相彰显、互相帮助的。好，那各有各的特色不同。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往生？ 为了往生，往生就为了成就大悲，为了成佛。所以也就是说，在整个成佛的过程当中，这个五个门缺一不可。就像我们前面讲嘛，这个五个门开设起来就是慈悲与智慧，那智慧当中就智跟观。那你今天要成佛的话，不能离开慈悲智慧，不能离开智观，这个缺一门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在以后，就是我们在你在看那个经论的注解的时候，你看古德注解有每个人见地不同，以同样的经，每个人见地不同，他对每个文字的判释啊就完全不一样。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海光讲这个以意来容释这个文字，消融这个文字，他先掌握到这个经的义理。但每个祖师的见地不同啊，所以他们所掌握到义理也不一样，所以掌握到义理不一样，所以同样的经典，每个人的消释，每个人的分科什么的都会不一样。那我们刚刚那样的分法，就是学生看到谈论大师的注解，还有这个论文前后想看，那学生是这样的体会。好，还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了哈。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接着呢，我们看到口业赞叹的这个地方了哈。底下的如彼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故，好，随着阿弥陀佛的名下所行的义理，好，这种功德有着功德力，然后呢，这样子才能够称得上所谓的如实相应，好，如实修行的相应，跟如实修行能够相应，好，这样的意思。那关于这个赞叹这个部分呢，我们有两个附表，先讲到附表29，来说明什么叫如彼名义。好，我们讲名跟义。这个名跟义这两个法事实上都是没有真实性的，它没有真实性，但是呢却有可能有互动的影响，但也有可能之间不会有互动的影响。好，这个情况我们看看这个附表29，名跟义。当然阿弥陀佛的名跟义这个是有互相有互动的影响的，但是像莲花山这个名跟义是没有互动的。关于这个道理我们看看附表29。问曰：名为法旨，如旨指曰，若称佛名号便得满愿者，指曰之旨应能破案，若指曰之旨不能破案，称佛名号亦何能满愿也。好，这边假设个问答了，谭论大师他假设个问答，问说啊，名为法旨，好，名字那这个是一切法，法当然是包括一切的一切万事万物了，有情啊无情的这个都可以称之为法，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一个指标了，就是说透过这个名字我们才能够这个安立一个法的名称，那你能够安立一个法的名称的时候，人员之间才有办法沟通。好，那这个是名字，这个是能权的这个法，这个是有需要的。那以下几个譬喻呢，就像如指指月，好，就像这个以指头来指这个月亮，好，你就说你告诉人家说这个是月亮，然后用这个指，你告诉人家这个用指头去指这个月亮，然后跟他讲这个是月亮，别人就知道，好，这个东西，好，在天上这个放光这个物体叫做月亮。那这个指头呢，就好像这个名字一样，好，透过这个名字的方便，那这个月亮呢，就好像这个法，好，一系列的万事万物，有这个指头才能够透过这个指头才能够看到月亮嘛？那么也就是透过这个名字才能够诠释好这个一切的万事万物，所以一个是能权，一个是所权。好，那这个是不管有违法无违法都是一样的规则了哈。一个能权的诠释的名，和个所权的法，或者称之为义，名跟义。好，那么这个是大家的共识的哈。那底下是开始的问题，好，共识是没问题的啊。那底下开始提出来问题，那么第一个呢，他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如果称阿弥陀佛的名号便能够满愿的话，我们前面也在讲啊，名以昭德，名以昭德，名号有功德的，那么